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他星期一向中国提出了严正抗议。他说，中国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里对日本的批评是误认事实的主张。在新加坡所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呢，星期一闭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了中国的海洋活动，敦促中国保持克制。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也发言批评中国的行为有损地区稳定。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王冠中则表示呢，美国和日本是联合的向中国进行挑衅和挑战。那么日本就有媒体披露了，安倍晋三打算在即将举行的工业七国峰会上继续呼吁国际社会来关注中国的动向，其中包括东海还有南海的争端。那么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乌克兰以及如何应对俄罗斯，不过呢，对中国施压也有可能会成为当中的一个主要的议题。那么中日两国在香格里拉对话上的言辞交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下面就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在北京还有在东京的两位专家来为大家进行解读。第一位呢，是通过电话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日本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教授。那么第二位呢，同样也是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中国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苏浩。我们欢迎两位。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要请教在北京的苏浩教授啊。那么苏教授，我们看到了王冠中对于安倍发出的严厉批评啊，也有人说这是不是表示北京方面已经完全放弃了通过外交协商来解决与日本的争端，也就是说，换句话说，中国决定要与日本来撕破脸了。您的看法呢？
这个评论显得比较过分啊！实际上，安倍这次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的这种发言，实际上是一种公开的，虽然没有点名中国，但实际上是公开的以中国为对手，以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特别是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一个对立的一种立场的一种公开化。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我们一直在主张，中日之间也好，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也好，应该通过谈判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实际上我们中国也在努力在寻求这样一种机会，这种可能性，那么来创造条件。但是显然安倍从他这个在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上，安倍一直就否认中日之间存在争端，就不愿意和中国来进行谈判来解决。那么现在呢，他不单如此，甚至他现在在公开的各种国际场合，特别是这一次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上，那么把这个中日之间这么一种矛盾公开的把它显现出来，挑衅出来，挑动出来，就显然是日本方面那么不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中日之间钓鱼岛争端的问题，
也
不愿意一种外交的方式那么来解决问题，甚至于是在国际场合上，在多边国际场合上，那么把这些矛盾争端把它挑动起来。所以显然日本的意图不单是不愿意解决，甚至把这些问题挑动起来以后，甚至可能把它问题炒热炒作起来，甚至也鼓动别的一些国家来和中国来进行这种制造麻烦，那么结果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更加严重的一些状态。那么这种状况呢，都和日本的这么一种意图和日本的这么一种行动有关系，所以显然是日本方面不愿意以外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好的，那么在东京的杨中美教授，您的看法呢？对于日本政府到目前为止应对中国的方式，您又是如何来评价的？
我觉得呢，这个日本这个外交政策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呢，都处于这种互相敌视的关系。所谓的中日有互惠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变成了中日这个敌视的关系了。那这是双方都有相当大的责任。那么我认为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对日的外交政策呢，已经处于一种打持久战的一种想法，一种长期的把这个日本作为头号对手来对付。我们从这次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议上，我们也看到，在大国关系当中，美国和日本它是有区别对待的。对美国是斗而不破，就是还是在维持着这个很勉强的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表示还可以对话，加强军事交流等等。但是对日本，就是这个副总参谋长就是很严厉的批评了这个安倍，我们觉得他是有一个区别的，就是把美国是做一个斗而不破的一个团结分化的对象，而对日本来说是一个作为一个头号打击的一个对象。
是，
我想这个一个而且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持久战的一个战略。
是，
我觉得这个是已经基本的是日本中国方面的一个外交考量。
是，那么
另外一点我们也看到。 在中国的外交上面，军方越来越有一种主导，这个外交决势的一个能量在，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令人比较担心的。
是杨教授，您刚刚提到中日两国之间的这场可以说是口水战，是一场持久战。那么到目前为止，您的看法谁占上风？也有人在关心的是，两国中日两国到底有没有可能开战呢？请您简单跟我们谈谈，然后稍后我们要请苏教授来发表他的看法。杨教授。
你我觉得呢，这个要开战，当然谈何容易。我们看到日本在这个钓鱼岛纠纷当中呢，尽管是很不让步，但是他在安倍上在具体的做法上还是很克制的，他就没有派任何这个人到钓鱼岛上去，在钓鱼岛上也没有进行做什么建筑性的斡兹，那个就是他还是留余了很大的余地，想和中国进行谈判，还派出这个特使。还到中国去访问，还是留有余地。那相反的，中国呢表示说一个求在这个日本方面就拒绝这方面的一个对话。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在这场口水战当中呢，随着中国的这个海洋进出的政策和中国的国力增强以后，他改变了自己的以前邓小平时代的韬晦的政策以后呢，我觉得。这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当中面临着比较困难的，都发生在周边地区发生变化的一个很严峻的局面。菲律宾、越南，包括日本和在美国的这个支持下呢，我觉得他们基本上就是抱团了。
是，那苏
教授，那么像这个缅甸也是离心离德，甚至北朝鲜这个特殊关系的兄弟也和日本眉来眼去。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在这个周边外交当中，在口水战当中当然是没有占到上风，
是，
但是在这个周边外交关系上，我觉得面临很严峻的一个局面。
苏浩教授，
真的是
苏浩教授，您赞同杨教授的分析吗？
这个不是什么谁占上风的问题，那么问题呢，我觉得是要看它的实质。那么现在中日之间的问题呢，实际上根本来看，实际上有两大方面。一个方面来看呢，实际上是从冷战以来，特别是最近这十几年来，那么中日之间在东亚区域里边，那通过相互间的这么一种互惠的合作，以及在整个东亚区域合作当中，相互之间这么一种共同的成长，实际上相互之间是一个东亚国家的一个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获得互利共赢的这么一个现象。其实这个状况实际上对于中国来说，中国是采取的非常积极的态度，那么推动中日间的合作，而且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在过去十几年来应该是有了很顺利的这种发展。正因为这样，为中日之间建立这个战略互惠的这么的一种关系呢，那么奠定了基础。但现在的问题是，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中日之间由于在领土问题上，在钓鱼岛问题上，那么由于日本单方面的首先采取的行动，钓鱼岛的国有化，就把这个问题挑起来了。那么实际上这是一个现在中日之间矛盾的一个最早的一个逻辑起点。那么这种由于这个起点之下所造成的双方之间相互的这么一种越来越升级的这么一种矛盾，甚至某种程度上这种对抗。就导致问题一直解决不了，甚至还更进一步的在恶化。那么所以我们根本的要找到它的这个问题的根本的逻辑起点何在。那么如果这个问题根本的逻辑起点能够解决，中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如果能够回归到争取过去的这么一种各自阵营共同开发的这么一个起点上，或者现在即使有了，那么如果争议已经挑起来了，那么双方之间就在有争议的情况之下来认真的来谈判来讨论处理这个争议问题。实际上这个方面呢，更多的是日本方面，那么由于他拒绝承认这个存在的争议，甚至也拒绝以此为这么一个基础，那么在这中日之间来共同来讨论来解决问题。
是，
所以由于这个问题根本的没能解决，所以导致中日之间无法来进行相互之间这么一种交流与谈判。
是，那么苏教授，甚至于
这个安倍现在的方式呢，不单是为了要把这个钓鱼岛的问题死死的抓到自己的手里边，那不愿意来和中国来谈判，甚至现在呢挑动其他国家，甚至在国际社会里面呢不断的来挑动中日之间把中国的这么一个形象来抹黑，那么以此来为他最终的他自身的最核心的这么一个把持他这么一种领土上的这种他自身所不认为的这种控制不愿让步，那么来做的调解。这一切的问题归结的最终的归结点还是在这么一个根本的这个问题上。
是，苏教授，对不起打断您，我们接下来剩下一点点时间，我想给两位各30秒左右时间，我们看完了各自您陈述了对中国还有对日本的一些立场之后，我们要来看看美国面对中日两国之间的对立，美国到目前为止的处理方式您的评价又是如何？苏教授，30秒时间。
对，那么确实那个刚才我谈到的这个东亚区域合作，那么这十几年来实际上在东亚区域的整合当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这个问题呢，就是导致导致美国他自己感觉到，他本来作为一个整个太平洋的一个霸权国家，一个主宰者，他觉得他自身的地位受到了约束，受到了这个限制。那么他担心美国被排除在东亚之外，就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图，就是必须得巩固美国在传统的东亚的这么一个霸主地位的话，必须要把东亚这么的区域合作这么一种进程把它解构掉。
嗯哼。
那么重要一种方式，就是他的战略再平衡也好，还是他的这个回归亚太也好，这个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也好，目的很明确，是要解构东亚。而解构东亚的非常有效的方式，就把东亚国家之间的这么一些矛盾把它挑起来，说撕裂东亚，分裂东亚国家，让东亚国家之间相互对立，这样有利于美国更好的来把握住整个在太平洋这边的主导地位。
好的，好，我们非常感谢苏教授。那么接下来三十秒时间，杨教授，您认为美国是在挑动冲突吗？还是在解决问题？
美国它当然有自己的全球利益和亚太利益，所以呢，它在这个把这个看到经济重心转移到亚太方面以后呢，为了确保亚太地区的自己的利益，也可以说美国的一个力量吧，所以呢，他还是采取了一定的一个对中国的一定的一次性的政策，这是事实。但是反过来呢，中国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个势力呢，采取了前进政策和这个积极的这个推进这个扩大的一个政策呢，也是一个不争事实。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导致了东亚国家的不安，东亚国家认为就是在经济上可能要靠中国，政治上军事上可能要靠美国，他们才能取得平衡。
嗯，
所以说中国和美国都面临着怎么样子更好的解决周围国家的安心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呢，美国和中国都在竞争，谁能够掌握这个东亚地区的国家的重心心态诚心，那么取得他们的信赖，那么就是能够取得这个亚太地区的主导权。而不从战略上来看，美国的实力和总是要消抵中国的实力总是要增长的，美国的实力将要抵消掉一很大。那么谁就是能够采取这个攻心战为上的话，能够有和平解决问题的话，就能赢得主导权。
好的，
我觉得现在美国的方式在软实力的应用方面是胜过中国。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是在北京的苏浩教授，还有在东京的杨中美教授来参与我们今天美国之音的节目讨论。